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是母亲节，很高兴能够来到巴尔的摩跟大家有这样子的信息，所以祝天下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你们都是非常伟大的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曾经有人这么说，你在公司里面上班40个小时、60个小时，那加班到不可思议变成007的时候，你也不过80个小时还是多久。但是身为一个母亲，你一周是168个小时，你的儿女无论是需要钱、需要照顾、需要关心、需要指引、需要有倾诉的对象，这个母亲就是随时在周围。母亲所付出的代价常常是我们做儿女不能够体会的，等我们自己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体会，才发现很多时候时机已经过去，我们连报恩的机会都没有。所以真是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即使活在这人世间的时候，我们也看重我们这一切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家里的关系，尤其是我们的母亲。如果你还忘记跟母亲问好，如果你的母亲在中国的话，你只剩下20分钟了，母亲节要过去了。不过不要在讲到的时候这个去发短信祝母亲节快乐，希望大家都已经发过了。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传道的信息，我们要来看的是一位平凡的母亲。这样子不会挡到右边的人。好，来看一位平凡的母亲。在母亲节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很困难的时候，你讲到圣经里面非常伟大的母亲，那这些坐在台下的这些姐妹们听了之后，都不晓得要觉得自己跟这个伟大的母亲很像，或者是跟伟大的母亲不像。这个才德的妇人读一读之后，不晓得是很有同感，或是觉得自己矮了两截啊，这个很难过的。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位平凡的母亲，那不只是对姐妹，也希望对弟兄能够有一些激励。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来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0章17到28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2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心，恳求恩主你来赐恩你无用的仆人，他无用软弱微小，主，但是我们求你为着你自己荣耀的缘故，你圣灵充满他，使他能够放胆清楚把你自己福音的奥秘，把你的真理来讲明。愿主你真理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无论是在线上的或者是在现场的，都愿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话，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来遇见你。主啊，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祝福你自己的百姓，赐下你满满的恩典，使我们进到这里跟我们离开时候是不一样的，使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遇见你。愿你得一切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已经读完了今天的经文，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母亲，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许我们过去在一些查经班我们读到的时候，大多数的人对于西庇太的太太都是一种比较负面的一种评价，那觉得说这个太太真的是不太像样，怎么带着两个孩子到耶稣的面前来争权夺利呢？这个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实在不是一个我们值得效法的一个母亲。于是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就对她指指点点，我们就常常批评这样的母亲。啊，不过反过来说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人之常情，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孩子能够长大，能够成人，能够成熟，能够有担当，能够有对这世界的影响力，那你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你难道希望孩子长大变成什么样子呢？望子成虫吗？也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可以说，在我读西庇太的太太约翰雅各的母亲的时候，我发觉她是一位很平凡的一位母亲，她心中所渴望的跟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一件事情。那圣经把它记载下来，我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在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同样的事情。我相信上帝对于他的教会，对于他的子民有宝贵的功课是要我们可以来学习的。那我也相信在这一位平凡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我们可以学习到宝贵的功课。那么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那先等下会有一些经文的背景来介绍，那之后我们要看到三个点，就是母亲的渴望、母亲的榜样以及母亲的交托。那首先先来讲到关于母亲，在圣经里面呢有许多关于母亲的教导，也有许多关于做儿女的这样的教导。比方说在箴言书一章八节还有六章二十节都这么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你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你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所以圣经要我们来遵守母亲的法则，要我们敬重我们的母亲。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也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你也不可藐视他。箴言书三十章十一节，有一宗人或是有一个 generation， 有一整个世代的人，他们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我很担心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轻看我们的母亲，我们觉得她老了，她的思想很古板，我们不给她祝福，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好的，我们活在一个很败坏的世代。然而圣经在三千年前就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警告。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一个平凡的母亲，求神来激励我们。我们的经文这样子来看，这么长一段，先来给大家一个背景的介绍。今天这段经文呢，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现在要上耶路撒冷去了，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手里，他们要定他死罪，又把他交给外邦人，那些不洁净的肮脏的外邦人，啊，那外邦人要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那么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想法，我们就说，耶稣在讲这么重要的事情，在讲到这个受难周，讲到他要被出卖，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讲到这么严肃，这么令人伤痛的事情的时候，那从旁边跑来一个女人，她带着两个儿子说，哎，耶稣耶稣，拜托拜托啊，你将来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的两个儿子。这个太不像话了，这个耶稣讲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女人跑过来讲这什么话呀。我们通常会用一种很鄙视的态度来看这样子的人，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罪性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讲到彼得啊，彼得算什么，三次否认主，讲到大卫啊，大卫犯奸淫借刀杀人，讲到西庇太的太太，哎呀争权夺利，我们太容易看别人的缺点， 我们太不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也太不容易看到我们自己的缺点。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箴言，甚至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是不给母亲祝福的。我们平常忘记她364天，到了第365天才给她一朵玫瑰花，一朵康乃馨。那我们其实常常没有省察自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段背景是什么呢？首先呢，圣经马太马可都记载了这一段经文，那我要比较简短的来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这样来看，虽然有点复杂哈，但是我们这样来看一下。那首先呢，耶稣他一直是在加利利他自己的家乡，然后他第一次预言他要受难，第三日复活，那个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就是比较北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然后第二次呢，他预言要受难与复活，这个时候是雅各、约翰还有彼得跟他一起上山的时候，登山变相。那有人说在这边，有人说在这边，都是在自己家乡。然后最后呢，从马太福音第20章开始，他们就离开了加利利。他们从加利利离开之后，就过了约旦河，因为这边是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杂种的人所处的地方。所以耶稣就带着门徒就过到约旦河东边来，开始往南边走，走到了约旦河东的伯大尼，也就是以前这个 John the Baptist 的施洗约翰所施洗的地方。所以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就说，走吧，看吧，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了。边走就边说，我要去那边，然后呢，之后我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就要受难。所以在约旦河东施洗约翰的这个地方，他们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拉撒路病危。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大概是第9章第10章第11章那个地方，拉撒路病危了，快要死掉了。拉撒路住在这里，这个伯大尼住在这里。那他病危了之后，耶稣说我们留在这边多等2天吧。那多等2天的时候呢，他就再一次的预言自己要受难，第3天要复活。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西庇太的太太就带着他的2个儿子来求耶稣，你进去耶路撒冷吗？你去做王吧，然后你去那边的时候记得把我的儿子放在你左边放在右边。所以是在这个地方。那之后耶稣就进了这边，过河之后到了耶利哥，到了耶利哥的时候就医治了瞎子，并且也有那一个税吏长撒该，矮小的撒该，在那个地方耶稣去他的家做客。那之后再进到了伯大尼，进到了伯大尼之后，把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叫复活。那之后再进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从橄榄山下去的时候凯旋的进程，就是上一次这个在中之主日所讲的这个凯旋的进程，像一个君王这样的欢迎。那他进到耶路撒冷之后就受难，第3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所看的是这里的经文，第3次预言受难复活。那西庇太的儿子，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西庇太的妻子，他为儿子祈求，是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好，好像上了一堂历史课跟地理课，非常不容易。好，那我们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就来看到底这里面有哪些人物。那这里面就出现了西庇太的太太，西庇太的太太，她名字不叫西庇太太太，她的名字叫做萨罗妹，叫做萨罗米，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她是使徒雅各跟约翰的母亲，所以是一个两位使徒的母亲。那西庇太的2个儿子雅各跟约翰，原本是跟随父亲在一起打鱼的，在加利利那里打鱼。后来耶稣呼召了他们，那他们跟随了耶稣。那所以这个是这2个儿子，他们跟随了耶稣，成为12使徒当中的2位。那这2位儿子呢，这个约翰跟雅各是属于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叫做 sons of thunder， 叫做雷子。那如果你从现在的角度来讲，可能就是属于不良少年，可能是属于 bully， 可能是属于流氓这一类型的气质的人，非常不好管的这个年轻人叫做雷子。好，那他们的母亲就叫做萨罗米。这个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把圣经4卷福音书去串起来，但是教会的学者大概基本上就会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萨罗米，也就是马可福音第15章那里的这个 这个妇女这个萨罗妹这个名字跟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就连在一起，发现是同一位。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的介绍，它就叫做萨罗米。所以等下如果我讲到西庇太的太太或者是萨罗米，你们要知道说我讲的是指同一个人。好，来看那这个母亲呢，这个母亲讲到了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好，那我们刚刚前言已经讲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是很正常的，很我们常见的，很平凡，可以 relate 可以共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要来问几个问题。像我们在前言所说的，有时候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好像对于这个西庇太的太太有一点瞧不起，觉得他怎么这么的 blunt， 这么的直接，怎么这么的贪爱权位，有一种好像瞧不起他的感觉。但是我们也真的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很理所当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一个祈求。那所以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了解。那我们就要来问几个问题。首先，西庇太的太太她所求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二个，她所求的东西错了吗？如果没有错，我们为什么要定她的罪？如果没有错，为什么要瞧不起她？她所求的是什么？她所求的错了吗？那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等下也要来思考说到底在哪里发生的，她的年纪大概多大等等等等，来思考一些细微的问题。首先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她跑过来跪拜耶稣，然后求耶稣。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使徒保罗这么说，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或者是指担任牧师长老，这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所以使徒保罗说，你想要做教会领袖吗？很好，不是说哎呦很骄傲，哎呦很狂妄，哦很自大，不是。保罗说 This saying is trustworthy， 这是对的，这是好的，这是善的，这是应当的。人应当要祈求能够成为教会的长老，人应当要寻求能够成为教会的牧师，这是好的，这是对的。所以其实圣经并没有定西庇太的太太的罪。事实上圣经对于西庇太的太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其实是一个正面的评价，而不是负面的评价。保罗这么说，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这是羡慕善功。 He desires an honorable task， 一个荣耀的 noble， 一个 good， 一个好的美善的事情，是值得我们肯定的。那所以渴望美善的事情，渴望居在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来带领教会，保罗说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不只是对于一般父母来讲，你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很正常，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你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中，你希望能够站在重要的位置，那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我们却常常看到上帝有时候唉声叹息地说，在这背谬弯曲的时代，我寻找一人来堵住破口，我寻找一人来重修墙垣，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人都没有。有行义的吗？没有，全都偏离己路。有寻求神的吗？没有，全都自私自利，每个都在想怎么让自己的家里富足，怎么样有平安，那没有人想到上帝。 上帝的房子，这个地方破，那个地方漏，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每个人还在住自己家里，有天花板的房屋。哈该书说的天花板的房屋，那个是指装饰华美的这种房屋，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房屋哈。那上帝就在讲说，到底谁看重神的国？到底谁看重神的义？到底谁看重神的家？到底谁愿意要成为教会一个堵破口的、挡住墙垣的？到底谁愿意在教会里面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保罗说，这是很好的，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值得肯定、值得鼓励的。我们有罪，我们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有看不见的地方，没有关系，求神管教我们、修剪我们，求神改变我们，求神修正我们。但是教会里面信徒皆祭司，信徒应该联合起来，应该每个人都要站起来，都要能够站在教会里面，能够供应出、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教导，事实上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肯定，也是给西庇太的太太这样一个肯定。那第二个，我们来看西庇太的太太在这个地方说，那时西庇太的太太，他两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情。那我就来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这是在哪里发生的？啊，答案都在这里，在这边发生的，伯大尼约旦河东。那么刚刚圣经记载了，十个门徒就对他们生气了，哇塞，你搞什么鬼啊，你找你的妈妈过来呀、啊、你是妈宝啊，你找妈妈来替你说话呀。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这十个门徒他们的母亲在哪里？他们都是加利利人，十二个使徒都在加利利这里，他们的家乡在这里。那大家的家乡都在这里，大家的家都在这里，大家的爸爸妈妈都在这里，为什么西庇太的太太她要走这么远呢？西庇太的太太她这样走走走走走，可能走了五天六天，可能走了一整周的时间呐、啊。她不辞劳苦，跟在耶稣旁边，或者说在她的孩子旁边，她走这么远路，如果是你，你要做吗？当你家的孩子在学钢琴、在学小提琴的时候，你有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老师，你要开车一小时才能够到的地方，你会不会甘愿的送你的孩子过去？如果能够遇到好的老师，不要说一小时，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我都去了，我今天早上从费城开车到这边开了两个小时。如果说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老师，我两个小时我都干，我每一周甚至一次两次我都送我的孩子过去。如果这是一个真的跟对人的地方，那我要去。如果我们平常孩子在学音乐、在学才艺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愿意花上那么多的代价，愿意栽培孩子，愿意看重孩子的未来、孩子的发展。那西庇太的太太这一位母亲，她不是一两个小时啊，她是一整周的时间呐、啊，五天呐、啊，六天、七天呐、啊，跟在孩子的旁边，为了要让孩子持续的跟随耶稣，要能够将来坐在左边右边。那你讲回来了，难道在加利利这整个地方没有好的会堂，没有好的拉比吗？难道没有值得跟随的吗？难道我这两个儿子一定就要跟耶稣吗？没有其他的人了吗？难道我不能选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吗？那所以其实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西庇太的太太她其实是付上许多的代价，他是用他的生命，他摆上，他是很认真的，他是很严肃的，他不是开玩笑的。他自己家里有事业，这个父亲，这个他丈夫是打鱼的。按照一些历史上面的记载，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那曾经说在加利利的鱼是整个罗马帝国最好的鱼，因为整个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周围这里，每一个湖都是高于海平面以上的，只有加利利海是低于海平面的。加利利海这个地方的水温，这个地方的环境，上面的这个黑门山的雪水流下来，经过户勒湖的这个芦苇沼泽的整个过滤过来，清澈的水，这里面的鱼是最好的，
在加利利这里所打到的鱼立刻就送到 Caesarea Philippi， 送到这个Caesarea Marine 这个该沙利亚港口，然后就直接运到罗马那里去给罗马的皇帝吃。这个是最好的鱼，最好的事业，最好的生意。那西庇太本身是一个打鱼的人，那这个西庇太的太太，她的家族在这里面，她可以做一个贵妇人啊，可以每天去跟别人喝茶聊天啊，她可以做非常舒服的生活啊。那他为什么需要跟着耶稣，跟着他的孩子这样子一路走到伯大尼这边来呢？他是一个非常用心的这样的一个母亲，非常愿意付代价的，甚至比我们送孩子去上小提琴或钢琴的课更加的用心，更加的肯付代价。那第三个我们来看的，基比泰的太太，请问那个时候年纪大概多大？这个不好猜，这个不好回答。那问一下，耶稣那个时候年纪多大？33岁半，你看大家都知道，耶稣33岁半。那按照教会的一种记载呢，差不多就是约翰跟雅各20多岁，将近30岁。约翰可能比较小，可能才23岁。那雅各也许比他大个3-4岁，27-8岁这样子。那基比泰的太太呢？50岁，差不多吧。一个50岁的中年妇女，她来到一个33岁的年轻男子耶稣的面前跪下求他。我们做母亲的，我们会做这种事吗？我现在50岁了，我去跟一个30岁的一个男人跟他跪下来说啊，拜托拜托，我们做这样的事吗？我们甚至在这世界上的这种各样的成就，找个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我们都不肯低声下气地说：“求求你，拜托啦，收收我的孩子吧。”那西庇太的太太，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她是这样子的一个认真，她是这样的一个祈求。我们来看两个 keyword。那个母亲呢，从她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这个你如果看英文比较简单呢、The lady came to him with her sons and kneeling before him and she asked him for something。 这是一个来到耶稣面前跪下来的人，对的一个女人，她跪在耶稣的面前。你认为她是一个平凡的母亲吗？我开始读开始思想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她比一般的平凡的母亲更不平凡。她所要付上的代价，她心中的渴望，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希腊文这边讲 proskune， 她在耶稣的面前 worship， 敬拜他，跪拜他，跪拜在耶稣的面前。一个50岁的女人跪在一个33岁的人面前跪拜他，祈求祈求祈求 ask。所以西庇太的太太，她这方面来讲，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厚脸皮的，非常的专注的，你甚至说真是脸皮厚到这种地步，50岁的女人啊，你是有丈夫的人啊，你跪在一个33岁的一个耶稣的面前，你们难道你们家乡那边没有好的拉比啊，没有好的会堂啊，你跟着这个四处传道的这个耶稣这样子走遍天下啊，你跪在他的面前这样子求啊，哎呀。但是事实上，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一点，这是母亲的渴望，这是 the earnest desire， a mother's earnest desire。 等一下我们看 example 跟 interest， 这是她一个母亲她很深刻的一个体会，深刻的要求。她不在乎自己的年纪，在乎自己要走这么长的路程，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不在乎自己家里面曾有多大的这个钓捕鱼的这个事业，他对于神的国的渴慕可能超过我们现在很多的父母，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渴慕。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这样的一个渴慕是什么呢？他们这样的渴慕，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做牧师的
为人父母的，我们其实在帮助或者说在关心许多家庭的时候，我们听到最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孩子长大了管不住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孩子大了管不住了。那希比泰的太太，他的两个儿子是什么？雷子，脾气暴躁的人。这两个儿子哇，乖乖的让他拉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跟耶稣祷告祈求。哇，这个母亲是胎哥妈妈还是什么的，这个母亲到底是不是虎妈还是什么，他怎么管得住这两个儿子啊？他怎么能够带着这两个儿子到耶稣面前来？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母亲她内心深刻的渴望强到这种地步，她的儿子甚至都已经是成人了，成年的男人了，还肯听这个母亲的讲话，还肯说妈妈你要去跪拜耶稣吗？走，我们跟你一起去。妈妈你要跟他求什么？我们跟你一起去跪在他的面前一起。这样的一个母亲，他面对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孩子啊，不像我们这些华人的孩子啊，每个都是稳若书生，每个都乖得不得了。这两个孩子是脾气暴躁的雷子啊，但是母亲她的渴望，她所带过来的是跪在耶稣面前来跟他祈求。那第二点，她在带领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她所追求的是什么？她所追求的是耶稣啊，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换句话说，你们不只要来跟随耶稣，而且你们要越跟越紧，你们要越跟越高。我不要你们做半吊子的基督徒，不是信主就好啊，不是啊，你们要跟随耶稣，而且你们要跟随耶稣跟得紧紧的，了解耶稣的心思意念，你要能够体会大师的心肠，你要跟在他的旁边，你要随着他的心跳而脉动，你要跟随耶稣在他左边右边。这是一个母亲深刻的渴望，这个我相信已经超过我们许许多多为人父母的，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那这样子的一个母亲，她的这种雄心大志，各位弟兄姐妹，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我们生过小孩的都知道，当初我们信主的时候生了孩子出来，我们就给他祷告，就祷告神说，哎，我得给这个孩子取名字叫什么什么，上帝啊，将来你让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能够好好的侍奉你。结果开始长大了，开始要不太行了，哎，那你叫他好好的学琴，学琴以后在教会能够司琴，能够来侍奉主。后来又长大了，好吧，没有侍奉没关系，只要有聚会就好。又长大了，没有侍奉，没有聚会，都不到教会了，没有关系，不要离开主就好了。我们给孩子标准越来越低，希比泰的太太给孩子的标准越来越高。你要跟随耶稣是不是？当初你们在我丈夫希比泰的船上捕鱼网的时候，耶稣呼召了你们是不是？他呼召了你们，你们跟随了耶稣对不对？你们要跟就跟到底，你们要跟就跟到最前面，你们要跟就跟到最旁边，你们不要做半吊子的基督徒。这是希比泰的太太。我们有时候查经的时候啊，太快的定他的罪啊，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但是这样一个看重属灵的，实际看重属灵的生命的，远远胜过那整个罗马帝国最好的海鲜、最好的土产，那样一个整个伟大的事业，这样的一个母亲如今在哪里？21世纪教会还有这样的萨罗妹吗？我们80%教会还有这样的母亲吗？我们还有这样子的领袖说，孩子啊，你要跟随主，而且你要跟紧，你要跟到最高位。在整个福音书里面，第一个认出耶稣的国是谁？不是十字架上的强盗啊，耶稣一直讲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在你们当中了，神的国来了。所有的人说，哇，神的国来了，神的国来了。大家都在想，那我们以为说在整个圣经里面，新约福音书里面，以为是十字架上的强盗说，主啊，你德国，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你的国，不再只是神的国，是你的国，耶稣是你的国。 我们有私下上的强盗第一个认出来，这是耶稣的国度，耶稣的国跟神的国其实是一致的，哦，比十字架强盗再早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这个从橄榄山一直到耶路撒冷大概有一整个英里的地方的时候，大家把棕树枝把衣服撒在上面，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毯，在迎接耶稣。哦，奉主名来的君王是值得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这些人认出耶稣是一个君王。那但是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撒罗妹呢，撒罗米呢，撒罗米比这一些在橄榄山的人更早，在约旦河东边就已经讲了，耶稣啊，你的国，他不再只是说神的国，神的国，大家都在讲神的国，你耶稣你也在讲神的国，你的门徒也在讲神的国，以前施洗约翰也在讲神的国，但是撒罗米他是圣经里面第一个看出来，耶稣你的国，你呢，在你的国里，我求你一件事情，你让我的儿子，我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这一个属灵眼光何等敏锐的一个母亲，真是你圣经里面没有看到的，不得了的一个妇女。所以这位母亲她要孩子跟随耶稣，不只是简单的做门徒做使徒，并且她说你要坐在左边跟右边。那这是一个非常看重属灵的一个母亲，也做我们的应用，做我们的一个反省，我们自己省察自己的地方。我是去年还是前年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的一个同学，他现在是若哥教会的主任牧师阮大端长老，跟我是台湾同乡嘉义，我家离他家走路十分钟就到了。那他说他在若哥教会几十年，他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年四月的第一周第一个主日，那个时候是全美国这些学校放榜的日子，那每一次放榜的时候，他说几十年在若哥那一次的聚会人数就是最低的，太多的父母因为孩子没有考上所谓的好大学，他不敢聚会，父母放弃了，就这个礼拜刚好外出吧，这个礼拜刚好生病，这个礼拜刚好有事就不聚会了，因为孩子在这世界上没有人家所羡慕的成就。讲的时候眼泪几乎滴下来，他说我们教会几千个人，我们这样子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重这些属世的成就，谁看见属灵的国度呢？而今天你看到撒罗米，他家里有一个丰富的世人所羡慕的这样子的地理环境，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在整个加利利，那是整个罗马帝国从东边到西边到南边埃及这一个浮臭点，这个商业重镇，这是一个最多的商人，最多的讲希腊话的罗马话的，所有的经济所焦聚的地方，他在那里有这么好的事业，但是他所看重的是孩子啊跟随耶稣，孩子啊紧紧跟随耶稣，跟到左边跟右边，这样的母亲，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这样的父母。那继续的来往下看，耶稣呢就开始跟他们讲了，耶稣跟他们讲，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呀，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有些经文说我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的父为谁预备就可以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这兄弟两个人。那这里我们所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撒罗米他跟着两个儿子的一个教导祈求或是鼓励是这个样子的，耶稣说你要什么？哦，要我两个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耶稣说你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呀，我所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回答是的， Yes we are able， 我们可以。我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萨罗米在教导这些孩子，他们没有先看到困难，他们没有先问耶稣说，哎，你要喝的是什么杯啊？你要受的洗是什么洗啊？哦哟，苦杯哦，哦哟，死的洗礼哦，哦哟，这么恐怖啊。没有，他教导孩子不要走捷径，不要抄小路，如耶稣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要能够坐在主的左边跟右边，必须要喝他所喝的杯，必须要受他所受的洗。受喝就是遵从，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以为你们两个跟其他十个不一样吗？你以为只要跪下来求一下我就立刻答应你吗？你以为妈妈出现了就好了吗？不是的，听耶稣的话。耶稣说我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好，如果这是这条路我们走，如果是必须顺服的我们顺服，如果要跟随耶稣的我们跟。你看到这个父母，这个母亲教导孩子脚踏实地，按部就班，老师说什么你就做。这个老师我跪在他的面前，我求他，我走了这样子五天的路程我来求他。然后孩子们你们好好听，你们好好跟随。你看到这样子一个严肃的母亲，她看重这个属的国度，看重耶稣的这个权柄，这样子的深刻，这样子的不开玩笑，这样子不是说我跟你讲讲两句话就好了，而是说那你们就去做。那所以呢，其实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母亲渴望孩子不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你要跟随耶稣跟随到底呀，你不要放弃呀。如果你要跟随耶稣，如果耶稣既然呼召了你，你就跟随他，这是破釜沉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西庇太的太太是一个很有威严的这样的一个母亲，很有权柄的一个母亲。因为她说我自己都亲自的跟随耶稣到这个地方来了，别人还在加利利那边打鱼呢，别人还在那边经营家族事业嘞，我做一个50岁的妈妈了，我都走过来了，我都陪伴你们到这边了，我都这样子跟随了。那孩子们你们也要脚踏实地好好的这样子做。所以我们来看到啊，萨罗米他所求的不是跑到耶稣面前来跪下来，耶稣啊求求你，什么事？不要呼召我的孩子做传道人，不要让我的孩子做宣教士，求求你，我的孩子可以做医生，做教授，我的孩子可以为你做见证，可以在职场上面为你发光，求求你不要让我的孩子做传道人。我们是不是很多人，我们跪在上帝的面前求他不要呼召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给主？哎呀，真是求神赦免我们啊。这一个西庇太的太太，她不是求耶稣，哎，耶稣啊，你都说自己要受那一次两次三次，我看你这个不行了啦，求求你啦，把我孩子放回去加利利打鱼啦，我们那边的生意不错呢，我们那边受人尊重呢，那边钱很多呢，耶稣啊求求你把我的孩子放了吧。哎，有时候我真的在思想，我们今天到底有谁还继续的为主做梦，有谁还继续的求神的国求神的义，或者我们就像外邦人一样求这些日常生活一切的这些小事情。而西庇太的太太，她也许不是完美的，我想她肯定不是完美的，也许她的属灵的眼界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点，她对于这个属灵的渴求是如此的强烈，那她带着她的孩子这样子来追求。我讲两个很简短的见证，其中有一个母亲，他年老的时候大概也是50岁的时候，那他一直在祷告希望上帝呼召他的孩子成为传道人，结果差不多到他应该是50岁的时候，孩子奉献自己做传道。我也认识他们，非常好，感谢主，这母亲非常的欢喜快乐。我也另外认识另外一个母亲啊，是家里事业做得非常大的，那其中一个孩子说，妈妈我要奉献自己作为宣教士，妈妈马上跑过来，牧师啊求求你啊给我孩子辅导一下呀，哇哭稀里哗啦的。我说这个是好事啊，你为什么这样子？
他说可是总有别的方法荣耀神吧。
就后来他不再跟我讲话了，不再找牧师了，也不找别的牧师了。那后来这个孩子说要去做宣教士的，他进入了一个韩国的异端里面。那个时候我透过其他一些长老一些同工说，你去跟那位姐妹讲，等他孩子回国的时候带到我这边来，我认识很多好的宣教士，很多好的宣教机构，要让他走在正路当中，他现在奉献自己要追随神。结果这个姐妹不听，结果他们家里越来越衰败。这是很实际的事情，同样是母亲，同样很有成就，同样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但是一个母亲她很希望孩子跟随主，跟随到底，奉献自己跟随主。那另外一个就说，让我赚得全世界，并且来世也有丰丰富富。结果所得到的结果非常的令人难过啊！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加入了异端，你会怎么样呢？他觉得他走在正路当中，但是他走的却是灭亡的路，你身为父母你会怎么样感受呢？所以这是要让我们能够警醒，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的地方。那第二个我们要来讲下去，第二个是母亲的榜样。母亲的榜样，撒罗米他是自己来跟随耶稣的人。所以马太福音就是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27章所记载的，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黑暗了，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其实他们原来在十字架下面，后来约翰把他们带走了。那这些妇女呢，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有雅各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且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西庇太的太太这个撒罗米，不是只是说孩子啊，我有属灵的渴望，你们去跟随耶稣吧，我在这边享受我自己丰富的打鱼的生活，做一个贵妇人啊、你们赶快去跟随耶稣吧，孩子啊，我已经年纪老了，你们去追随主吧。不只是如此，西庇太的太太本身是有榜样的，她从在加利利的时候开始，在自己家乡就开始跟随耶稣，并且服侍他。这又是我们做父母需要来学习的一个功课。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呢、啊，哎呀，我自己不反对信仰啦，哎呀，我自己工作太忙了啦，啊，但是孩子啊，你们一定要去主日学哦，你们一定要听他的话哦，要听老师，要听牧师的话哦，你们一定要属灵哦，要追求哦。皮皮太太太太，并不是只是告诉自己的儿子跟随耶稣，跟随耶稣，越跟越紧，越跟越高，越。然后我哎呀，我就做老太娘了啦，我年纪老迈已经不能做了。不是的，西庇太的太太她从加利利就跟随耶稣，她从加利利就服侍他，她跟随耶稣一直跟到整个南边约旦河的东边，然后一直过河过去，然后到耶路撒冷，甚至到十字架的下面。然后之后他们离开，他们去预备香料，他们要为耶稣来抹香料。这是一个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他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整个福音书里面，能够跟随耶稣这样子到处走的这样的妇女其实不多的。你要想想看，这个雅各约西的母亲呢、啊、这可能就是耶稣自己的母亲玛利亚嘛，因为雅各还有这个约西或者犹大，这个这些人，也许说耶稣的父亲嘛，这个父亲这个家谱上的父亲这个约瑟，也许按照教会传统记载，很早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所以母亲玛利亚反正也没有人跟了，那就跟着耶稣，跟着雅各约西吧，那就这样吧。那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这个玛利亚，她原本是身上有7个鬼的，那可能也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女人，那鬼被耶稣赶出去之后，她来跟随耶稣服侍耶稣也很正常。可是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这个是有家族事业的啊，这个是很好的家族事业的啊，但是他所付上的代价，他跟随耶稣并且服侍他，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 那也就在天主教在东正教里面，他们都有一个圣日，可能都是四月还是几月，来纪念这个西庇太的太太萨罗米，说她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女人。那我们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父母，但是我们要力求一件事情，我们看重属灵的事情，并且我们要给孩子做榜样。我们需要做榜样的，我们不能说孩子你就去跟着那个英文牧师、青年牧师、那个什么儿童主任，你就跟着儿童主任学老师。我们哎呀，这样子的。西庇太的太太，她是这样子一个有榜样的人，是一个很看重的这样子属灵的事情有榜样的人。那属灵上面来讲，我们真的要立下这样的榜样。你的孩子要上名校没问题啊，你的孩子要在世界上有成就没有问题啊，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你是否看重你孩子属灵上面的追求，属灵上面靠近主耶稣，属灵上面愿意紧紧的跟随耶稣，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的榜样？也许你自己不是一个名校毕业的，那没关系嘛，但是你在属灵上面你总该可以走在前面吧，在属灵上面总该可以做榜样吧。你信主这么久，你孩子才信主多久而已，你孩子不是你带到教会来的吗？你带到教会来他才信主多久，他怎么会远离神呢？你信主信了这么久，那你岂不该给他做榜样吗？岂不该要求他一起来跪拜耶稣，一起来跟耶稣祈求祷告吗？所以我们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榜样，父母应该要做孩子的好榜样。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三点啊，这个是萨罗妹。第三点，母亲的交托。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说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耶稣把他们叫了来说，你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掏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里有一个描述，那并且我们从福音书其他的地方的整个描述，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可以这样子来看。如果今天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我所说的喜你们必要喜，坐在我左右啊，那不是我决定的，父决定的。如果这样子说完了以后，这一个萨罗米还有雅各约翰熟，那就没了，那不是你决定的，我们白求了，我们白跪了，那你去跟天父讲一下可以吧。他说算了算了算了，这白跪了，真是的，白祷告了。可是你发现不是这样子，这三个人啊，妈妈带着两个小孩啊，这三个人的这种认真的态度啊，让十个门徒都很嫉妒啊，都很愤怒啊。哇，他们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的哦，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哦，他们是破釜沉舟的哦，他们是真的要跟随到底的哦。哇塞，连妈妈都找过来了。哦，这个妈妈有榜样，啊，我的妈妈没榜样，这个不能够叫妈妈来。她的妈妈，哦，你看这两个人的妈妈，哇，比人家都伟大，都跟到这边来了，从加利利路跟过来了，哇，她找到了有力的后盾。哦，我们看的实在很讨厌，恨得牙痒痒的。那你所看到的就是说，这两个兄弟跟这个母亲，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所呈现出来的，他们是一再的往前，一再的往上，一再的要走进去。他们绝对不放弃，要喝这个杯我喝，要受这个洗我洗，即使坐在左右边不是耶稣你能决定的，你如果要我们喝我们就喝，如果这是父为谁预备的，那父就为谁预备。那耶稣你还要讲什么呢？耶稣把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知道谁能够坐在左边，谁能够坐在右边吗？我今天把这条道路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坐在左边坐在右边的话，我告诉你们，不是外邦人的道路，外邦人的道路用君王为主来治理他们，我做左丞我做右相，但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子的。上帝的道路我今天跟你们讲，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做你们用人，你们谁愿意为首做你们众人的仆人，就像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众人赎价。耶稣讲完了之后，这个母亲这两个儿子 有没有决定跟随呢？有。耶稣啊，虽然不是你能决定的，但是谢谢你，你把这条路跟我们讲了，我们做，我们走，我们继续的跟下去。我们怎么知道呢？刚刚读的经文，马太二十七章，马太二十七章我们看到萨罗米没有说，哇塞，这个又不能坐左边，又不能坐右边，又没有保证。那耶稣讲的这个东西，哎呦，要做众人的仆人，这个多难呐、啊！算了算了，打道回府。没有，萨罗米继续的跟随。那另外举一个例子，雅各跟约翰，雅各跟约翰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服下去？举例来讲，在耶稣的众多的门徒有上万人跟随他的时候，耶稣选了七十个门徒出来，两个两个派出传福音。那有一天耶稣上山彻夜祷告，他选了十二个使徒出来，要这十二个使徒常跟他在一起。那从这十二个使徒当中，耶稣又选了三个，记不记得那三位？彼得、雅各、约翰。雅鲁的女儿死了，彼得、雅各、约翰三个来走，我们进去，其他九个你们在外面等。要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说，彼得、雅各、约翰来，其他九个在山下等。耶稣他在栽培的这些门徒里面，耶稣最花时间在雅各、约翰、彼得在这三位的上面。等到耶稣被抓被捕去受审判的时候，在受难日的前一天晚上，最后的晚餐之后，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犹大出去后来回来出卖耶稣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跑了。约翰呐、啊，西庇太的儿子啊，你要跟随我吗？将来我德国降临的时候，你要坐在我左边跟右边吗？你要跟着跑掉吗？约翰呐、啊，你能够站立得住吗？你能够跟随到底吗？你能够像你母亲当初跟我所求的，继续的跟随，紧紧的跟随吗？结果我们发现约翰怎么样？跟随耶稣啊，十二个使徒里面一个出卖他，其他都跑掉了。约翰，你说他跟这个大祭司该亚法有些亲戚，远房亲戚的关系 ，OK， 可以啊。雅各也有啊，也有远房亲戚的关系啊。雅各可能也在旁边呐、啊，跟着进到大祭司的该亚法的这个院子里面去啊。那太好啦，跟随耶稣的十二个人里面就剩我们两个啦，就剩约翰跟我雅各啊，就我们两个了嘛。我们跟耶稣跟着从头到尾跟到底了，连被出卖连被这个抓起来了，我们都跟在旁边。耶稣啊，我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啊，不刚好？结果约翰做了什么事情？约翰去跟旁边这个守门的说，哦，那个彼得那个是跟我们一起的，让他进来。哦，让他进来，三个怎么坐左边右边啊？不行啦，彼得赶在外面啦。彼得想要跟随耶稣，但是彼得软弱，彼得没有身份，彼得没有地位。约翰居然开门让他进来，有这样子愿意服侍人的使徒。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今天在教会有机会可以服侍，站在高位，哎，刚好你一个我一个，我们两个刚好在这边，刚刚好了。那个进来不行啊，耶稣就这三个嘛，彼得、雅各、约翰。你没有彼得刚好啊，就我跟雅各啊，那怎么可以让彼得跟进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让他在外面。你看到这个母亲呐、啊，她所教导出来的孩子，你要听耶稣的话。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做你们众人的用人吧；谁愿意为首，做你们众人的仆人吧。”彼得也想要进来的，好，我给你开门。有这样谦卑的，有这样把耶稣的话听进去的使徒，有这样子交托给耶稣的使徒。我想坐左边啊，我想坐右边啊，如果我把彼得挡在外面，我的胜算很大呀。可是耶稣说，你把他挡在外面吗？你把他挡在外面，你就不会在左边右边了。虽然不是我决定的，但是我的父说，你要居首位吗？你服侍他吧。 OK，得请进。所以我们其实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母亲，她在教导儿女，这样子的跟随，这样子的一个心胸，这样子的一个坚持，这 这样子顺从耶稣的话，那是真的让我们时候我们常常感到汗颜，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主啊，我们真的是差好远，这不是一个平凡的母亲呐、啊，我们过去还看不起她，我觉得她要是看不起我们好像还比较刚好，其实我们应该要看重这样的一个母亲。罗马书来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要跟随主，弟兄姐妹们，母亲父亲们，孩子们，把自己献上，跟随耶稣，靠近耶稣，跪在耶稣的面前跟他祷告，跟他祈求，脚踏实地的来服侍他，把身体献上，不要把身体拿去做犯罪的东西，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来侍奉神，这样子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或者用希腊文来讲，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神给我们的呼召，事实上神给我们的托付是大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神会帮助我们。你今天如果来到神的面前跪下来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的孩子，我们回到信仰，我们对属灵事情认真，我们要在你的国里面有影响力，我们不要做不冷不热半吊子的基督徒，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的孩子，你说上帝不听吗？上帝说啊，不要听啦，我就折磨你看你怎样，你觉得是这种上帝吗？上帝一定说，你真的渴望你的孩子来追求吗？我把原则告诉你，我会帮助你，我会扶持你，我会加添恩典力量在你的身上，让你的孩子的确可以坚持到底，的确可以走下去的。从起初亚伯拉罕一人的时候，上帝呼召他，耶和华说什么呢？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万国要因他得福，如此而已吗？下一句，我眷顾他，为了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可以成就。上帝乐意让他的国彰显出来，上帝乐意让万国得福，上帝乐意让他的应许实现，但是上帝要什么？上帝要我们祷告，上帝要我们顺服，上帝要我们把我们这属灵的教导去吩咐我们自己的儿女，吩咐我们的家人，去教导，去遵守主的道，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那当我们合神心意的祷告的时候，上帝会成就的，上帝喜悦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要悔改，也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他就不偏离。我在教会里面，我今年50岁，我看到很多这些父母在年轻的时候教导孩女，教导孩童儿女要走神的道。那我看到很多父母的坚持，看到很多父母他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攻击，许许多多的心酸的眼泪，但是我看到了过了10年、20年、30年之后，我看到他们的儿女真的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到老不偏离，继续带着自己的儿女孙女继续的进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神应许我们，你教导孩子，你好好的教导，你好好的教养，你自己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跪拜，来敬拜，来向耶稣祷告，你自己有榜样。我很希望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我们真的是能够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敬拜神，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敬拜，不要把孩子的敬拜就丢给主日学老师，丢给英文牧师，丢给青年牧师，丢给什么，你们去拜神，你们去拜拜拜，你们去拜就好。我们如果可以把孩子带来敬拜耶稣，我们要带着孩子敬拜耶稣的，我们要带着孩子敬拜神的。如果说你的语言上面真的有一些困难的话，我们很多英文都很好的，那你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参加英文的崇拜，你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祷告，带着你的孩子教养你的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上帝应许你到老这些孩子也不会偏离。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的一些榜样，一些例子可以成为我们的激励。今天时间比较晚，在路德记里面，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人们妇女们就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没有撇下你，拿俄米，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们不是称赞路德啊，他们称赞拿俄米啊。拿俄米是没有孩子的母亲，那没有孩子怎么算母亲？他没有孩子啊，他的孩子都死掉了。但是这个拿俄米，他被人称赞，生路德生下来的孩子，这个孩子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路德所生，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啊。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怀里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啊有孩子了。这一个原本没有孩子的母亲，他现在成为一个有孩子的人了，而且这个孩子真好啊。这个孩子名字叫厄贝德，厄贝德就是 Obed， 就是仆人的意思。有谁会给孩子取名叫仆人？哎，以后你长大就去做人家的奴隶哈，好吗？黄奴隶。他取名叫厄贝德，哪有人取名叫厄贝德？但是他却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仆人，厄贝德。这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亲，后来耶西就生了大卫，大卫就成了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榜样，也让我们所看到，做母亲的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这一位神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我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提摩太，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想要见到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因为我想到你心里面有无畏之信，真实的信心。提摩太心里面有真实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在你的外祖母罗伊，还有你的母亲 Eunike， 在你的母亲尤尼基心里的，从你的外祖母到你的母亲到你心中，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再次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提摩太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不信主的，但是他的外祖母罗伊到他的母亲尤尼基所传下来的信仰，所传下来的信心进到了提摩太的心中。保罗说，为此我告诉你，你要兴旺起来，你要火热起来，是为着你母亲所传下来给你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所以愿神来坚固我们每一位母亲，因为神乐意使用我们任何一位平凡的母亲。我们看到西庇太的太太觉得她很平凡，甚至有时候我们都瞧不起，但是连这么小的一个母亲，她都可以在这么多方面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么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上帝乐意使用我们每一位平凡的母亲，使我们内心能够深切渴望属灵的事，也使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榜样，我们踏实的顺服主，然后我们行动来讲，我们带领我们孩子敬拜神，祈求神，跟随神，服侍神。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这母亲节的时候，主，你不只让我们看到母亲非常的辛苦，但是主，你自己的圣灵也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辛苦在那些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让我们不要辛苦心酸辛劳在那些短暂即逝的世事之物上。主啊，你让我们的辛苦辛劳辛勤都能够用在主你的国里，让我们在你的国里面真是能够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母亲。我们内心渴慕你，我们的生活上面力求我们有榜样，并且我们也实际的带孩子到你的面前来跟随你，来敬拜你，来向你祈求，恳求主你自己来赐恩给我们每一位母亲。主，我们当中也许有这样子受到一些伤心难过的这些母亲，看到孩子的远离，看到孩子的跌倒，看到孩子的迷失，这种心中的痛苦，这种心中的酸痛，这种孤单而没有人能够倾诉的，主啊，我们向你来祷告，你首先让这些母亲来到你的面前跪下来敬拜你，祈求你，再次的向主来祷告。主啊，你把我的儿子们带回到你的面前，在你的国里，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他们不要做半吊子的基督徒，他们要跟随你，要紧紧的跟随你，他们要贴近主的心肠，他们要在主的旁边。主啊，求你用你自己至高无上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你那至高无上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来带领我们的孩子。主啊，若我们的孩子还 还小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这些母亲就看到自己的责任，看到自己的机会。若我们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也求主来施恩，求主来怜悯，激励我们每一位母亲，也激励我们每一位父亲，让我们这些母亲这些姐妹不是独自担当这一个重担，而是父亲也看到这样的责任，能够把全家带到神的面前。愿恩主你来赐恩给巴尔的摩的教会，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赞美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唱三一颂吗？我们起立一起来讲。